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伊始，华盛顿将如何调整对华政策是备受关注。那么，从拜登的外交和国安团队主要成员的公开表态来看呢，新政府将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中国的强硬姿态，尽管他们也要表示呢，要在一些领域与北京展开合作。与此同时，北京呢频繁向华盛顿喊话，呼吁美中两国展开合作，让两国关系重新回到正轨。那么，拜登政府将如何实现与北京既竞争又合作的这种姿态？那么，美国呢又应该出台什么样的这个整体对华战略？日前呢，有前美国政府的这个资深官员呢是匿名发表文章，呼吁美国的长远对华战略应该聚焦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身上。那么，把习近平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是不是可行呢？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凌，欢迎王教授。
你好，主持人好，易教授好，大家好。
好，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欢迎叶教授。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请教王飞凌教授啊，就是现在呢这个中国呀是美国最重要的这个地缘和这个战略竞争对手啊，看起来已经是成为这个美国这个政界这个两党的一个共识。可是呢，给我们的感觉是，就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到底还有没有一个已经就是成型的一个完整的这个对华战略？好像在这一点上呢，大家还没有一个共识。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那么想听听您的意见，就是说，您认为美国现在到底有没有一个对中国的战略？那这个战略有没有已经形成了呢？
问得很好的问题。我觉得你刚才已经谈到第一点，我很同意，就是美国现在对华对中国的战略的判断有着高度的两党共识，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而且有行动上的证据，就过去几年来都比较明确的一个延续性已经放在那里。那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President Biden 就拜登总统在竞选的时候把中国在新疆的一些政策称之为种族灭绝Genocide。 然后呢，川普政府的国务卿那个 Pompeo 到最后的一天，1月19号，正式的把这作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定下来，就称中国在新疆是种族灭绝。同一天，几个小时以后，同一天，拜登政府的新任国务卿在听证会上就再次认为他同意 Pompeo 的判断，也认为中国的新疆是种族灭绝。这个小小的例子就证明两党其实有高度的共识。我有一点想谈一谈，就是我觉得呢，其实在川普政府的最后的日子里，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完备了。现在的问题就是拜登政府会在多大程度上延续这一套战略，而且你有多大程度会有自己的变化。我的看法是总体上可能变化不多，主要是战术上的变化，基本的战略可能已基本上一致了。当然我们看到的只是公开的部分，还有一些保密的部分。但是很有意思是，川普政府在离任之前提前20多年解密了所谓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这份重要机密文件。其实就像大家说，我们基本战略框架都在这里了。我的个人看法是拜登政府呢会更加多边化一些，更强调人权问题，另外呢更愿意跟中国在某些问题上多一些合作，比如说气候变化这些问题都有合作。可能呢不像川普那样呢用各种语言来攻击中国。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一些分析家的话来说，肯定更加老辣，更加难对付。
好的，好，谢谢王教授这个分析啊。那么叶耀元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其实这个拜登政府他上任有大概一个多星期，大概有这么长时间，大概快2个礼拜哈。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这个公布这个任何具体的这个关于中国的这个政策。也没有与中国的高层呢这个领导举行这种通话，不论是通电话也好还是视频对话也好都没有。那么双方到目前为止还都是处于一个隔空喊话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拜登政府也认同就是美中关系是美国外交这个政策中啊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拜登政府有任何动作呢？
是的，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好。那我也很同意刚刚王教授所提出的，现在拜登政府看起来应该是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大动作的一个对中或抗中的一个环境。那我觉得现阶段来讲，一个多礼拜之后，为什么拜登政府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实质的一个行动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说，其实我们看拜登在竞选的时候，他提了很多不同的外交的一个政策。那这些外交政策包含的跟欧盟这些国家修补我们的外交关系，或者是跟各个国际组织，不管是 WHO 或者是 United Nations 去更进行修补这些所谓的多边主义下的一个产物。那中国这个问题，或者是这个明确的制造出一个或制定出一个对抗中国的一个策略的方式，我觉得拜登政府现在内部还在进行一个协调或谈话的一个过程。简单来说，它的排序是什么？到底哪一个政策必须要优先被排序出来，优先被推出来？哪一些政策可以慢慢的去执行？也就是说，这个对抗中国这个大环境的策略，它不会是三天两头就会马上就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或一个很明确的策略。也就是其实这个时间放得越久，可能美国会将制定的这个所谓的抗中的一个大环境政策，或者是在拜登执政之下的一个对中策略，将会更显得完整，更显得有多边形，更把其他过去特朗普政府相对来说因为用单边主义的方式而忽略掉的环节给统整起来。我们常说嘛，好酒成瓮底，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大家不要先急于一时，应该要去等待时间慢慢去酝酿，会可以看出一个更高规格的一个抗中策略。
好，非常感谢叶教授的分析。那么王飞林教授，就是最近呢，就是有一位这个自称是这个前美国政府的资深官员或者说是高级官员呢，他是在这个大西洋理事会呢还有这个 Political 这个杂志上面发表了这个匿名的文章，一个是这个完整版，还有一个是这个精缩版。那么他提出一个主要的一个观点，或者说一个主要一个建议呢，是说要把这个习近平，也就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和这个中共区分开来。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在上届这个美国总统这个特朗普这个执政时期啊，这个前国务卿蓬佩奥当时发表一个讲话，是提出要把这个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但是这篇文章作者呢认为呢，不能把这个拥有9100万这个党员的这个中共呢看成是铁板一块。那么建议呢是美国利用习近平和这个中共其他领导这个层之间的这种分歧，来帮助实现这个达到美国这个促进这个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您认为把这个习近平和这个中共区分开来是不是一个有效而且是一个可行的一个策略？那么这种策略呢，当时当然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学界也有很多讨论，有人认为是不可行的，也有人认为呢这个策略是有高度的风险性的。那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好，这个问题很及时啊，这篇文章呢引起了一些关注，因为它模仿了当年凯南写的那个长电报的那个模式，也用了这样的题目。其实呢这篇文章你仔细看来呢，里面新的东西呢其实不多，在我看来，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把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分开这一点算是有新意以外，其他基本上就是总结了已经提出来的如何对中国的一些方案和设想以及所谓红线。那么你谈到了蓬佩奥曾经把这个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作为一个他的对华政策的一个新的出发点，这一点呢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打中了所谓的要害。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蓬佩奥的反应，可以看得出来蓬佩奥是第一位美国政要被认为是人类公敌这么最大的一个批评语言的这么一个美国政客，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被中国认为是人类公敌，不仅仅是人民公敌，也不仅仅是革命人民公敌，而且是人类公敌。这说明可能是蓬佩奥这个说法击中了痛处。另外呢，蓬佩奥你也知道现在被放到中国的制裁名单上，那中国制裁有什么效果咱们不知道，但至少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就说明呢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可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做法，也打中了痛处，也有实效。那么就是究竟后果如何我们还要看。那么这篇文章谈到呢，把9100万这个中共作为一个敌人来打呢，可能是太不聪明了。 有点太得罪太多数的人，这个观点也没有什么错误，就是因为9100万共党员当中，真正愿意和美国作对啊，美国需要做工作人其实并不是很多，其实是中共领导层的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这篇文章其实把习近平跟中共领导层分开，认为只要把习近平给制裁住，把他给限制住，可以回到所谓的2013年之前的中美关系，或者2013年之前的中国外交政策就万事大吉了，就可以休息了就好了。其实我做这个看法有点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不到这些年的变化，回不到2013年以前了。另外他看不到的就是中共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外交政策虽然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一手包办，但绝对不是习近平一个人的问题。因为这个最近的中国在海外的一些做法一些政策，从胡时期甚至从江后期就已经开始了，而在毛泽东时代更是大张旗鼓的，只不过邓时代和江初期有点低潮而已。所以完全归到习身上可能是有点犯了错误，犯了这个认识上的不足。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谈的就是对文章的问题的所在处，就是说他认为回到2013年之前是完全取决于美国，这是完全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已经变得强盛了，而且中共也变得非常有自信心，他的想法绝对不是说美国做一两件事情就可以改变的。所以从这一点上说，这篇文章其实可能还是有点老生常谈。
好，谢谢王飞林教授的分析。叶晓林教授，就是我们的确啊，就是关于习近平的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各界其实给我们的印象好像哈，就是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关系变差，似乎呢恰好是这个习近平宣布他废除这个国家主席这个任期的这个时候开始，就是说中国更加的这个威权化，更加习近平个人更加的这个独裁化。而且我们注意到，就是《纽约时报》这个无独有偶，就《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这个纪思道在最近的一篇这个专栏文章中啊，也谈到说有中共的高层人士私下呢称习近平是疯子，也就是说，是表达出对习近平的一种不满。应该说我们也可以承认啊，就是从目前这个中国这个精英层，包括从海外流露出一些信息，也应该也不能否认，就是中共内部的确有这个有人对习近平是不满的。那您怎么看？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对于这个美中关系这个整体的一种变化，是不是因为他的一种个人的风格，他的执政风格，从而导致大家对中国以及对这个中共的印象整体的出现一个质的一个变化了呢？
是的，我觉得一开始的不管是全球对中策略或者是美中策略，其实并不是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做了一个转变，这个大转变是在于2017年习近平修宪，把任期和限制拿掉，使得所谓美国或西方世界原先他看待中国的态度是用一个现代化理论的方式在判断中国，也就是说在我们可以对中国姑息，我们可以让中国可以取得高速的一个经济发展，可是因为大部分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发展的条件之下，它都会进行一个民主化的过程，所以它等于是有一点让中国慢慢的创造一个非常坚定的中产阶级，然后透过这些中产阶级去推动一个中国内部民主化的一个制程。但是当然我们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从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件事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自2017年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大战略或者是整个策略方向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弯。而这个转弯也不单只是一个美国发起的一个动作，其实欧盟国家或者是这些西方民主国家，大部分都会对于中国现在对于人权的破坏，对于香港的问题，还有对于它的军事扩张或者是一带一路的一个策略造成一些某些批判。这也就是说这个大环节是在于我们希望中国可以成为一个民主化国家，加入这个西方社会所谓的一个基本的价值，但这件事情看起来可能性越来越低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党内会称习近平为疯子，或者是国外也会觉得对习近平有很多的不满。你也知道，《时代》杂志在修宪之后就让习近平穿了黄袍登上封面，这也是有其道理存在。那你说习近平当作为一个疯子，他的 理据到底何在呢？习近平其实他上台是在一个比较不稳定的条件之下上台的，他并不是不管是江派或者是胡派钦点的一个接班人。那习近平上台之后碰到的问题就是他其实必须要扫荡江派跟胡派的人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他上台没多久之后就使用了一个反贪腐的一个策略去扫荡这些人马。那现在中常会里面其实相对来说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培养出来或者是他可以去合作的一些人。那这就是为什么现阶段来讲，当然王教授说我们不能把习近平跟美中国对外的一个策略或外交策略画上一个等号，可是某种程度他们的炮口相对来说是一致的。
谢谢叶教授。那么王教授，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也有一些这个美国的学者啊是建议，就是说美国在跟中国竞争或者说在跟中国这个打交道的时候呢，应该从这个捍卫这个普世价值的这个角度呢，去对中国去施加这个影响力。那么最近呢，有一位这个美国这个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项目的这个中国事务分析员，这个叫白如诗，中文名字叫白如诗，英文叫 Bryce Barrows， 他最近在这个 Foreign Policy 这个杂志上呢，就发表一篇文章，建议这个拜登政府呢应该善用这个美国多样化的一个战略优势，比如说就任命这个黑人呢作为这个中国大使。那您觉得这个任命黑人出任这个中国驻华大使呢，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战略呢？
这个首先这个黑人任命黑人大使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很有趣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是象征性意义多过实质性效果，可能作用并不是很大。因为你考虑最近美国已经有过一个黑人总统了，也有过黑人国务卿，都去中国访问过，而且访问过不止一次，而且呢这个黑人总统在中国影响力还挺大，大家都会很流行他的形象啊，他的语言啊，他的演讲呢都很流行。那么美国也派过一个华人的大使到中国去，骆家辉您知道对吧，但实际上呢实际效果并不像你想象的对中国有什么重大的影响作用。因为大使在目前国际关系当中其重要性比起19世纪20世纪来已经跌落很多，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不太重要。当然任何一种展现美国基本价值展现美国多元文化的举措都有一定的意义，从这意义上这也算是个好主意，但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主意。但您刚才讲的就是要用捍卫普世价值这个角度出发去与中国来做个竞争，这个其实是很好的观点。说地道话，其实中美之间的争执和这个竞争很大程度上，如果不说全部的话，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关于价值之争，就是观念之争，就是什么样的行为规范，什么样的法治，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什么样的世界秩序，那么什么样的是人权，什么样的民权等等。所以如果美国能够把这面大旗好好举上，把自己家里的事情做得更好，那么在这个价值上美国的优势还会保持下去或者会更强大。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样去做，很重要的点其实就像我以前也说过的，美国就应该像当年的里根总统那样，把这个中国拆散这个防火墙作为一个重要要求。你想做生意可以，我们想投资可以，你想来访问也可以，你可以把你家里孩子送到美国来上学也可以，你到美国来买卖股票都可以，但是你要把防火墙给拆了，让信息能够自由流动，让中国人民具有非常创造性的非常辛苦工作中国人民也有一样的权利接触到最新的信息，能够做他们自己的判断。这样美国所倡导的所谓普世价值，尽管我们自己并不是十全十美在美国实现了，但这些普世价值会在中国产生革命性的效果，也是对中国老百姓功莫大焉，是这是益处无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提法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很值得探讨如何去做，光喊空口号显然是不行，但是光说中国批评他也是不够的，还是要做些实际行动。实际行动的话呢，就肯定要设立一些条件，就是做一些具体的举动。
好，谢谢王教授。那么叶文教授，就是刚才我们其实谈到了这个，提到这个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那篇文章啊，那他在这篇文章中实际上提出了 就是说美国人容易有一个犯一个错误或者有一个倾向，就是说容易扩大威胁。那他在这个文章中就说呢，说我们多次固着于这个纳粹主义、东南亚国家多米诺骨牌理论和这个日本第一。那么回顾过去，这些恐惧呢是有一定的这个依据，但是呢是过于简单化了。那么他其实在那个文章中也提到，就是说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加客观和现实的一个认识，包括就是说的确中国在这个经济啊，包括人的这个人均寿命上都跟美国是至少说是不相上下，甚至在某些方面呢是已经超过了美国。那您认为美国对中国认识是不是准确和客观的？那么对中现在美国社会上这个政界、学界还有这个舆论上对中国的这个威胁是不是被夸大了呢？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好。那从几个角度去看，也第一个就是你说美国不管是国务院或者是美国执政团队对中国的认识不够深刻，这个当然是不大可能的。美国不花了多少的资源去调查中国，去研究中国，今天在美国各个大学几乎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中国研究的专家，他的目的就是要去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中国作为一个社会它的样貌是什么。所以说这个不了解的方式，我觉得相对来说是高夸了或者是低估了美国的实力。那当然美国在外交策略的制定上面会有一个盲点，也就是他们习惯用一个大战略的方式。大战略的方式也就是说，我先不要去考量中国是什么，我先考量中国跟我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什么，我考量中国对我是不是会造成威胁，我用这些为基础去制定所谓的对中政策。也就是说中国跟美国在从国务院的角度来看，它有两个比较核心上的一个冲突，它的冲突点就在于第一个是民主与非民主之争，第二个是市场与非市场经济之争。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在思考美国的政策应该要怎么去执行的时候，美国想要达到的目标是让中国进行一个民主化或中国进行一个市场化的这样的方式而去采取它的一个外交策略。那这个外交策略尤其是搭上的这十来年所谓的中国崛起的现象，而导致中国从过去可以是被美国控制或可以跟美国同出一气加入国际组织或由美国带领让中国去进入与这个世界各个不同的环节里面去互动的一个国家，变成一个竞争者的一个态势。也就是说当中国变成美国的竞争者之后，美国现在需要的战略思维其实完全不一样。过去他可以去谈说我可以慢慢的等你民主化，我慢慢的等你市场化，现在不是的，现在是用民主化与市场化作为一个口号，想办法要去制衡你，因为他不希望美国作为世界霸权的角色被中国给取代。这也就是说过去这些相对来说简化的一个战略模式在现今来看反而非常的适用，因为中国现在已经不是无下阿蒙了，它基本上是美国霸权的一个挑战者。那未来美国制中的一个方式理论上只会更加严峻而不会更加松懈。
好，谢谢叶教授。我们还想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呢，再回到这个大西洋理事会那篇这个匿名这个美国官员的这个文章啊。王教授就是这篇文章提出来这个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首要目标呢，他认为应该是使这个中国的统治精英们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说继续在美国主导的这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运行，而不是建立一个对立的秩序，不试图将中国的边界扩大，也不试图将中国的这个政治模式输出到中国以外的地方，那么认为这样呢才会符合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最大利益。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那您认为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大可能听众朋友们要读我下一本书了我开个玩笑这个是的，这篇的文章提出这个战略目标呢是完全符合美国两党的基本共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它不是很新的新意，但是呢确实是把它提到一个非常精炼的角度一个精炼的方式把它提出来，就是说你中国共产党如果安心和我们一起好好做甚至于竞争，就做一个所谓叫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有责任心的这个伙伴，那么你是欢迎的，你可以赚钱，你可以过好日子。你如果不想做伙伴了，没有责任心了，想另开一套，另搞一个秩序，那么对不起，我们就要成为敌人，对吧？就这个实际上是两党过去20多年来一直忽隐忽现的一个主线。那么所谓responsible stakeholder 已经提了10多年了。 吧？欢迎中国崛起，但是要遵循国际规则，这提了很多年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这篇文章这个想法呢，可能代表了美国精英们的看法是没有错，也是代表了美国人民或者美国精英们对中国人民，甚至中国共产党9100万中国共产党党员，甚至中国的领导层一个良好的祝愿、良好的愿望，就是我们不需要作对，我们不应该作对，我们可以合作。你只要接受形成规矩，不要砸锅，不要他把这个房子给砸倒，你就可以。但是我个人的判断，根据我自己的研究是，这种想法可能过于美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这说明我们在美国很多精英阶层呢，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理解的还是很差，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可能还是不够，因为他理解不到中国共产党要做一个老老实实的负责任的伙伴，在美国领导的制度下一起运作，一起共荣，一起共同繁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可能安心。就像刚才提到防火墙，如果说中美之间的防火墙一下推倒，信息自由流动，中国老百姓能够用自己的头脑，那么辛苦工作的中国老百姓用自己的头脑去考思考去做选择的话，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安心，他就不可能觉得快乐，他就不可能乐意的跟你去合作，跟你去 和平共处，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从这意义上讲，这个美好的愿望作为一个战略目标只应该是第一步，可以说是给中国老百姓的美好愿望，也给中国美国老百姓的一个美好这个引导，但不能作为这个真正的现实主义的战略思考的基础。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就说明还是有点天真在里边，这是我的看法。所以话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你认为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怎么样，我总体看法是美国应该考虑到要走 go high， 就是说我们普世价值，我们要推进我们普世价值，我们捍卫普世价值，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要 go low， 就是也要实际的考虑到有些人可能不欣赏这些价值，不是中国人民不欣赏这个价值，而是有一些掌权人不欣赏这个价值，这个是个现实，怎么处理，这个是从美国对华战略应该考虑到另一面。谢谢。
好，谢谢王教授。那么最后想请教这个叶岩教授啊，这个拜登政府表示美中呢是要既要有合作又要有竞争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在美中，刚才两位都谈到，就是美中双方这个所谓这个核心利益里边其实是矛盾的，互相水火不容的。而且呢，北京已经发出警告，是说是华盛顿不能碰触这个北京的所谓核心利益。而且在北京看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合作就意味着关系的缓和。那么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您认为拜登政府啊，他怎么才能做到，就是说跟北京保持这样一个既竞争又合作这样一种关系呢？
好，谢谢。我觉得第一件事，什么叫做共产党的核心价值或者是核心利益？共产党核心利益就有一件事，就是共产党的延续，共产党继续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唯一的合法政权。那也就是说，任何想要去改变共产党可以继续在中国获得权利或者是坐着自己的宝座的一个策略，都是违背中国核心价值的。这也就是说，推动市场化某种程度违背中国核心价值，打像刚刚王教授说的，打下这个防火墙也违背共产党的核心价值，或者是中国现在因为要去维系自己共产党的政权，透过一带一路，透过大傻逼的一个策略，想办法要去创造另一个国际秩序，这个某种程度对美国来讲当然是不乐见，可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只要美国要在这个区块里面跟中国做一个竞争，那也是违背一个中国核心价值。这也就是说，现阶段来讲，美国各个的策略都会违背中国的核心价值。唯一现在美国愿意做，或者美国原先想要做的，其实是把中国再拉回美国创建的这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在这个国际组织，不管是 United Nations， 不管是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不管是各式各样国际组织里面，在这个制度，在这个组织里面进行竞争。但这种竞争其实现阶段来讲已经为时过晚，因为中国已经要抛弃这些制度，而去创造自己的一个国际社会了。谢谢。
好，非常感谢叶晓岩教授。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时大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和叶晓岩教授呢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再次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